Dave Mat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三讲，宗教和社会价值观。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和文学关于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第三讲。大卫·马修森博士。好吧，让我们开始吧。让我们以祈祷开始，然后我今天想做的只是总结我们对新约时代之前的政治局势的广泛讨论，包括新约时代。然后我想从政治环境转向宗教环境。当基督教开始在第一世纪的世界扎根时，它与哪些宗教意识形态竞争？因此我们将虔诚地考虑一些选项，尽管你很快就会发现，在一世纪区分政治和宗教有些人为。区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两者紧密相连。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继续看新约写作的环境和背景，什么样的背景和前景。天父啊，我现在祈求你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历史、背景以及第一世纪新约写作期间和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学术练习，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装备并拥有必要的背景，以更深刻的方式阅读和理解您向我们提供的启示。我们将对你们最初显现自己的情况有更多的欣赏和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的欣赏和理解这个词如何继续对我们今天的人民说话。因此我们将这门课程委托给您。我们请求您与我们一起，并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和理解这些事情。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在最后一节课中，我们最后从政治角度讨论了一些意义，特别是罗马统治的意义。这张地图旨在展示红线，粗略地表明了罗马统治的范围，即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因此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的力量和影响。我们谈论了一些希腊化的过程，你记得回到罗马帝国扩张之前。希腊化是我们给亚历山大大帝在全世界传播希腊影响、希腊思想、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的过程所起的名字。但在亚历山大的探索和另一段斗争之后，下一个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超级大国是罗马。因此罗马很快就扩张成为一个甚至远远超过亚历山大的帝国。因此罗马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你几乎无处可逃，无法逃避它的影响和冲击。所以即使是耶路撒冷，即使是巴勒斯坦土地，上帝子民的土地，也无法逃脱罗马帝国和罗马统治的影响和权力。因此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这种环境下都面临的难题之一是，生活在外国统治和压迫的背景下，成为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在异教和罗马统治下，我们如何保持上帝子民的身份？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如何回应神似乎尚未实现的应许？例如，正如我们上节课所说的，旧约中重要的圣约和应许之一是，应许上帝将通过大卫后裔的君王恢复他对他的子民和受造物的统治。现在，当上帝的子民环顾四周时，坐在宝座上的不是大卫后裔的儿子，而是异教统治者凯撒，统治着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这对神的应许有何影响？这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有什么影响呢？神会履行他的应许吗？我们该如何回应？我相信新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回答了这类问题，即作为尚未看到神的应许实现的神的子民，生活意味着什么，但在某种意义上却看到邪恶与这些应许相矛盾。通过看到世界上的邪恶，通过看到一个外国统治者的目的和计划与上帝的目的和计划背道而驰。鉴于此，作为神的子民生活意味着什么？现在除了政治环境之外，正如我所说，我想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世纪的宗教环境，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区分当时的宗教环境和政治环境有些人为。相反，宗教和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当你更仔细地观察罗马皇帝以及他们如何建立和维持罗马统治时，你会发现这一点。但如果你生活在第一世纪，你很快就会知道有许多宗教斜杠哲学选项可供你遵循。因此基督教并不是唯一出现的宗教，它是在与许多其他宗教和哲学运动竞争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再次请记住，将这些与当时政治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并不容易。我列出了其中的几个，其中几个是基本的。再次，我画的是非常广泛的笔触。我在你的笔记中列出了一些基本的内容。 第一个是柏拉图的思想。再说一次，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比我更好的柏拉图学者和他的著作的学生。但总结一下，对我们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柏拉图思想在第一世纪传承给很多人的东西之一，就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二元论。也就是说，物质世界基本上被视为真实精神现实的反应，影子。因此，重要的是精神现实，而物质现实会以不同的方式从属于精神现实，甚至有时会根据精神的真实现实来贬低和蔑视。其结果是，对于大多数用这些术语思考的人来说，救赎意味着逃离物质身体或逃离物质世界并获得真正的现实。在柏拉图式的思维中，这种二元论类型的思维是精神上的。因此，柏拉图继承了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的遗产。再说一次，真正重要的是精神，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被视为只是真实现实的反应，只是一个影子。我要说的是，有时新约的某些部分作者似乎对这种想法做出了反应。无论是否有意识的，这种思想可能归功于柏拉图二元论，这是我们今天一些思想中出现的一种方式，尽管你听的不多，就像基督徒经常谈论灵魂的救赎一样。或者你听说拯救某人的灵魂，灵魂指的是人类的非物质精神部分，就好像上帝对人类的物质身体或物质部分不感兴趣一样。但柏拉图式的二元论再次强调精神而非物质。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点。新约有时如何回应这种想法？第二种类型的宗教运动。哦，顺便说一句，我打算在这个期间展示这一点。这是罗马皇帝之一尼禄的半身像。我打算在我们讨论罗马统治时证明这一点。但尼禄是其中一位以对基督徒相对残忍而闻名的人。据传说，他是指责基督徒焚烧罗马的人。也正如传统所说，使徒保罗可能是在尼禄的统治下去世的。可能有一些新约文件是针对生活在尼禄统治或尼禄迫害下的基督徒而写的。但我想给你们看的下一张照片是一个柱廊。希腊语 stoi 基本上指的是这些柱子。那是一个柱廊。所以，当你看到希腊建筑的那些照片时，它们有大柱廊，支撑门廊和东西的柱廊，这些被称为柱廊。这让我想到了第一世纪的第二种宗教斜线哲学选择，那就是所谓的斯多格主义。同样，斯多格主义取自希腊语 stoa， 指的是这些柱子之一。当我们解释它是什么时，您就会明白为什么。事实上，我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提到过某人或听过某人被称为坚人？任何人？好吧，你们几个都有。上次我教这门课时，我认为没有人听说过，所以你做得很好。无论如何，当我们称某人坚人时，我们通常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某人是坚人的，或者你将某人称为坚人的特征，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勇敢吗？是的，他们是那种勇敢不为所动的人，尤其是在逆境的情况下。所以在第一世纪，被称为斯多格主义的运动基本上是这样说的，一切存在的东西，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物质，物质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然而，物质和物质世界都注入了一种被称为罗格斯的神圣秩序，这正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用来指耶稣基督的词。但根据斯多格主义，同一个词罗格斯也用来指代这种渗透到所有物理物质中的神圣灵魂或世界灵魂。所以这意味着满足的关键，斯多格主义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满足。满足的关键就是认识到你无法控制一切，你也无能为力，并且简单的接受事物的方式似的，不要以极端的情绪做出反应，也不要以极端的方式做出反应。所以你可以开始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你可以开始看看为什么它被称为斯多格主义，一根柱子就站在那里不为所动。第一世纪的坚忍者只是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所有的物质都注入了这种神圣或世界的灵魂，他们只是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一切。而满足的关键就是接受这一点，而不是用极端的情绪做出反应。因此，与物质世界和谐相处，简单的与环境和谐相处并接受你的环境，这就是斯多格主义所教导的。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另一种宗教选择，或另一种宗教斜杠哲学选择，就是所谓的犬儒主义，这是你笔记中列出的第三个宗教。 犬儒主义是非常普遍的，非常基本的，也许太简单了。犬儒主义呼唤人，呼唤你简单的过一种相当简单和非传统的生活。因此，愤世嫉俗是对培养非传统生活的号召。它有点颠覆或颠覆了现状，事情本来的样子，事情本来的样子。犬儒主义对现状非常批评，尤其是对财富。它基本上教导你要否认财富，你要否认身体舒适，只过一种非常简单的生活。实际上，有些人认为耶稣有愤世嫉俗的倾向。我所说的愤世嫉俗是指愤世嫉俗，即批判社会，追求标新立异、简朴的生活，蔑视财富和世俗的安逸。所以这基本上是犬儒主义。再次，对流行文化非常批评。有时它可以表现出从更温和到更激进的犬儒主义。但这就是犬儒主义。追求简单的生活，不落俗套的生活。拒绝安逸，拒绝财富。对流行文化的批判。另一种宗教斜线哲学选择是所谓的魔法。我所说的魔法并不是指将盒子里的人锯成两半，或者让椅子漂浮起来，或者玩纸牌戏法或类似的事情。我所说的魔法主要是指这个。在第一世纪，魔法虽然在罗马世界的许多情况下是非法的，但它似乎相当普遍。而我想在魔法方面重点关注的是这个。一世纪的魔法有时是一种通过使用正确的公式来操纵或召唤并利用神的力量的方式。或者比如说用正确的口诀、正确的咒语等来驱魔、锻炼、驱魔等等。因此在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中，魔法相当重要。我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这只是所谓的魔法文本的缩写。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被称为魔法文本或魔法纸缩草的早期手稿。纸缩草只是一张纸，给你一点背景知识。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旧约中谈到过这一点，我不确定。但纸缩草基本上是一种书写材料，它来自一种植物，一种生长在沼泽地区的芦苇。你基本上可以将这些东西展开，并将它们粘在一起以生产书写纸。我们的许多新约手稿以及其他一些早期手稿作品，包括这些神奇的文本，都出现在这些纸缩草纸上。显然，这些纸缩草纸已经被发现并保存了几个世纪。但这只是一个例子，显然是这些魔法文本之一的英文翻译。我想让你注意的是，这里的这些词对你来说看起来有点时髦。它们实际上是希腊词，意味着无法说出或发音不出来，但它们意味着不同神的名字。正如你所看到的，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名字，通过以正确的顺序重复它，我不确定他们会如何发音，因为他们应该是不可发音的。但你可以看到，众神之神、恩人、希腊字、希腊名字、希腊名字、指挥昼夜的你，后面又多了两个希腊名字来表达这个神的名字。同样，这个想法是，通过说出正确的公式，人们可以召唤神并唤起神，或者至少，也许为了某些目的而利用神的力量。或者还有与此类似的其他文本，其中有咒语或咒语可以用来抵御恶魔或赶出恶魔等。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在新约中可能很重要，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认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的开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这节经文。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等等。我们不常读到的是在那之前耶稣教导门徒祈祷的内容，但他教导他们祈祷不像异教徒那样，他们胡言乱语，因此思考如何才能祈求他们的神。我想知道耶稣在多大程度上会想到这种事情，在魔法文本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神圣的名字来唤起众神采取行动。因此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但这并不是你让你父亲的神代表你行事的方式，就像在魔法文本中一样，通过简单的以某种模式一遍又一遍地唤起他的名字，就好像你可以以某种方式操纵他代表你行事。另一件事是，考虑到一世纪魔法的盛行，你可能会开始看到当耶稣到达现场并开始赶鬼时，人们可能会如何反应。根据这些魔法文本和魔法现象，他们可能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并看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另一个魔术师。我不认为他们称他为魔法师，但这里有另一个人练习魔法，也就是说只是施展魔法咒语唤起神的力量。这只是一个来赶鬼的人。所以你也许可以看到， 当耶稣赶鬼行神迹时，有些人可能会理解或误解他，这可能会为他提供背景。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这种形式更普遍地进入宗教或某种宗教活动，但除此之外，第一世纪的另一个有趣现象就是所谓的神谕。神谕最初是指某个地方，比如山洞什么的，你可以去的地方。通常在这些神谕处，经常会有一个女祭司，你会去找那个女祭司问一个问题。例如，也许你想知道您是否是一名将军，你想知道您是否会赢得即将开始的战争，或者你想知道你是谁结婚，或者你是否应该辞职，或者你是否应该搬到某个地方，或者你是否应该种植这种作物或那种作物。所以你会去其中一个神谕处，那里会有一位女祭司值班。最著名的神谕之一被称为德尔斐神谕。事实上，如果你用谷歌搜索，你可以看到那个位置的图片，我认为是废墟。但是德尔斐神谕是一个著名的神谕。我想每个月的第七天，你可以去这个神谕，有点像神社，会有一位女祭司值班。你会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会问上帝，并得到回应，并回应你。有时反应可能非常模棱两可，例如一位强大的将军将赢得战争，而你认为，哦，太棒了，所以我会赢，但也许他并不是指您。因此，有时的回答可能非常模棱两可，但重点是，你可以再次通过正确的公式，唤起众神说话，并揭示自己，并回答你的问题。因此，神谕相当重要，你可以利用它们来获得神的回应。您可以获得问题的答复。另一种宗教选择同样非常非常广泛。我在你们的教学大纲中以非常非常广泛的方式列出了异教。一世纪希腊罗马帝国的宗教环境往往是非常多神教的。也就是说，它包容了众多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之前所说，只要基督教只是被视为犹太教的另一种类型，它在第一世纪就普遍被容忍。正如我所说，我们需要摆脱这个框架。我们看到，对于基督徒来说，纵观历史，基督徒总是生活在危险之中。他们总是不得不躲藏起来，罗马军队穿过所有的城市，把他们拖到街上。那是非常罕见的。正如我所说，很多压力更多来自地方层面。有时，在尼禄的领导下，在某些地方，压力会更加严重。但很多基督徒被拖到街上或在竞技场上扔给狮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后来发生的。但我要去哪里呢？哦，是的，基督教很有趣。只要它可以被视为像犹太教一样的另一种宗教，罗马就真的不太关心它。但困难在于，它何时被视为独立的事物，何时被视为实际上挑战了一种挑战凯撒主权的排他宗教。但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特点是对各种异教神奇和宗教的宽容，因此几乎你在一世纪居住的任何城市都会为你提供多种宗教信仰的选择。事实上，神有不同种类。有生育之神，不仅负责生育，还负责农作物。何时被视为独立的事物？何时被视为实际上挑战了一种挑战凯撒主权的排他宗教？有与你的工作相关的守护神。也就是说，你的成功，即使是在工作或农耕上，也是归功于诸神。因此，有机会崇拜并感谢为您提供福祉的诸神。大多数希腊罗马城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寺庙，您可以出于各种原因前往和崇拜。所以，这是比较有名的寺庙之一。这就是阿尔特弥斯神庙。这是小亚细亚或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寺庙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之前和那个时期。可能有一些新约文献记载了围绕这座圣殿的情况。例如，在《使徒行传》中，使徒保罗发现自己面临着围绕阿尔特弥斯神庙和那里发生的宗教的情况。还有其他几个例子。这是科林斯城的阿波罗神庙。同样，还有柱廊，但这些是科林斯阿波罗神殿之一的遗迹。这是以弗所的女神阿尔特弥斯。我们将更多的讨论以弗所书，尽管我对这本书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以弗所这座城市因女神阿尔特弥斯而闻名，她是生育之神，这一点从她的建筑方式就可以看出。那是阿尔特弥斯。这是一张可能在个人家里发现的祭坛的照片。因此，不仅有机会在希腊罗马城市中心的各个寺庙的寺庙里进行礼拜，而且你还经常在自己的家里拥有较小的私人祭坛。我认为这是真的被发现的，是从某人的家里挖掘出来的。所以，我的观点是，在一世纪， 在崇拜方面有多种宗教选择。通常不同的城市非常多元化，并且对不同的神宽容。再说一次，有不同的神负责你工作或庄稼或其他方面的成功。人们期望你尊敬他们，崇拜他们，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表示感激。另一种宗教选择，我认为这是最后一个。哦，这是宙斯，宙斯神的照片。一世纪的另一种宗教选择是已知的或被描述为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源自希腊语 gnosis， 意思是知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实际上，诺斯替主义可以说作为一种宗教运动的成熟的诺斯替主义，直到新约圣经文献产生后的第二世纪才真正出现。然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诺斯替主义思想后来发展为成熟的诺斯替主义的思想在一世纪就已经存在。基本上，诺斯替主义是这样说的，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柏拉图的二元论。我们谈到了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诺斯替主义说，物质世界基本上是邪恶的。最坏的情况下，它是邪恶的。事实上，圣经中的上帝并没有创造物质世界。那是一种次等的神，在成熟的诺斯替教思想中进行了反抗。但诺斯替主义再次强调，灵性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并且是美好的。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拯救就是逃离物质世界的禁锢，获得精神的存在。诺斯替主义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救赎。拯救来自于拥有属于少数精英的秘密知识。因此称为诺斯替主义。现在这就是他的用武之地。这是一个文档，或者说这是一个片段，我认为是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纸缩草纸上。这是所谓的多马诺斯替福音的一个片段，这是一部一世纪的著名著作，严格来说它不是福音书，而是两世纪产生的一部著名著作，证明了诺斯替教的存在信仰和诺斯替主义思想。这个想法是拯救来自于属于少数精英的秘密知识，而拯救包括逃离物质世界。托马斯的这本诺斯替福音基本上是耶稣教导的记录，他描绘了耶稣教导诺斯替思想和诺斯替信仰。但同样，虽然这种成熟的诺斯替主义直到两世纪才出现，但很多思想可能在一世纪就已经流行了。那么新约圣经中的一些文献是否有可能回应诺斯替教类型的思维呢？有些人坚信自己确实如此。最后的宗教信仰，你会在笔记中注意到我已经划分了宗教信仰。再说一次，这可能有点人为，但我将宗教信仰分为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宗教信仰，但宗教信仰或某种宗教削减了犹太世界的政治运动。最后我要讲的是皇帝崇拜。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世纪的政治和宗教是模糊的，不能轻易分开。教会与国家并没有分离。但相反，宗教和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对于希腊罗马帝国来说确实如此。随着希腊罗马帝国的扩张，这种观念也开始传播，即罗马皇帝很快就开始被视为神灵或众神，最初只是在他们死后。只有在死后，皇帝才会被神化或被视为神。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到了公元一世纪末，在世的皇帝即使没有要求，也开始至少接受对神灵的赞誉和实际上的崇拜头衔。有证据表明，其中一位皇帝可能是启示录写成时执政的皇帝，这位皇帝实际上接受了，无论他是否要求，肯定接受了主、上帝甚至救世主的称号。所以当时经常发生的事情是，在一世纪也许这种崇拜是随着崇拜其他神的而发展起来的，自然皇帝也会受到崇拜。因此除了一些供奉异教神的寺庙之外，实际上还有为纪念某些皇帝而建立的寺庙。我想下一张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这是图密善神庙的遗址。图密善是生活和统治于一世纪末的皇帝。他可能是启示录写成时正在统治的皇帝。同样，这是图密善皇帝的神庙遗址。因此，不仅其他异教神灵，而且你也应该效忠皇帝。有不同类型的寺庙。有些寺庙实际上是皇帝亲自批准建立的。但大多数寺庙实际上是为了纪念皇帝而建造的。也就是说，皇帝并没有批准。也许皇帝可能资助了他，或者至少批准了他。但通常情况下，社区中的一些富有的人会建造寺庙， 作为向皇帝表示荣誉的一种方式，皇帝对他们的和平、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福祉负责，因为他是世界的救世主，因为他是世界的救世主，真正的主和神。因此，皇帝崇拜在公元一世纪盛行。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大多数城市，像以弗所这样的主要城市和其他一些城市，推雅推拉，你在启示录中读到的一些城市，其中很多都有一个、几个，他们甚至为皇帝建造了两座寺庙。因此，您可以开始看到，作为一名生活在这些一世纪城市之一的基督徒，尤其是有时与您的职业有关，您可能会被期望参加一些活动，例如为纪念皇帝而举行的宴会或宴会，近乎表现出对皇帝的崇拜和效忠，只有耶稣基督才配得上。因此，皇帝崇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高层强制执行的。换句话说，皇帝多半并没有到处去强迫人们崇拜他，通常是在地方层面。那些为纪念皇帝而建造和维护神社的人，你很难想象你会拒绝参加而造反。同样，你和你的城镇也不希望被认为没有对皇帝表示感激。因此，作为一名基督徒，你会加入到效忠的行列，甚至再次接近于崇拜皇帝。所以，你可以开始看到这可能给一些基督徒带来的困难。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崇拜皇帝或尊崇皇帝，同时仍保持对耶稣基督的效忠？或者这根本不可能吗？在我看来，新约中的许多书卷都可能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说，根据我所说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这个词汇呢？为什么新约中耶稣经常被称为主？为什么他经常被称为救世主？你说，好吧，因为这就是我们在教堂里所教导的，这也是描述耶稣基督的正确语言。或者福音这个词又如何呢？事实上，耶稣基督来为人类提供拯救并实现旧约的这一信息，新约作者经常称之为福音的好消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好吧，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所有这些词，上帝、救主、主、好消息或福音，都是第一世纪皇帝常用的词。皇帝常常被视为世界的救世主或上帝。我的一本书中有一张硬币的图片，上面有图密扇的图片，他称他为主和上帝。因此，救世主、主和上帝是皇帝常用的头衔。好消息这个词，我们翻译为福音，在英语中，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皇帝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比如皇帝的诞生。因此，新约作者使用这个术语可能并非无关紧要。我认为他们主要是从旧约圣经中得到的，但他们也可能意识到，他们正在使用对罗马帝国具有颠覆性的语言，皇帝不是万有之主，皇帝不是世界的救世主，皇帝的诞生也不是，或者围绕皇帝一生的世界并不是好消息，而是现在的语言适用于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主和神，真正的救世主，他带来的救恩才是真正的好消息。所以，我认为新约文献常常倾向于颠覆罗马的统治和罗马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再次在罗马统治的背景下崛起并诞生。作者常常将其视为对罗马声称的一种模仿或回答。好吧，我想这就是我想要展示的全部内容。是的。好的，关于希腊罗马还有什么问题吗？在我继续谈论犹太人方面的事情之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削减了哲学，削减政治选择。对这些希腊罗马风格有任何疑问吗？是的。取决于你和谁说话。诺斯替主义被认为源自基督教吗？一般来说，我认为是的。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二世纪的运动。再说一遍，许多诺斯替教文献旨在证明耶稣和使徒实际上教导了诺斯替教信仰和诺斯替教义。现在，当我们再次考虑犹太人的选择时，我想画出相当广泛的笔触和广泛的笔触。我想从以下方面来看待他们。首先，当你查看笔记时，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你会看到的口号。让我们来学习拖拉。我们分开吧。让我们适应一下，等等。这些就是那些口号，他们是我的。我并不是说我归入这些类别的任何人实际上都会订阅或说过这些内容，但我认为他们是这些团体可能想法的总结。但我想谈论的大多数团体，大多数犹太教内部的运动，都可以被定义和视为对外国统治和压迫状况的反应。不同的群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成为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在外国影响的背景下， 保持我作为上帝子民以色列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再次记住，寺庙已被摧毁，没有大卫的子孙坐上王位来实现旧约的应许。相反，现在凯撒在罗马登上王位，除了所有异教的宗教和影响力之外，他统治着一切。问题是，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我如何维护我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保持神的子民身份呢？犹太教内部的这些不同团体或运动可以部分视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和各种回应。现在我想说的是，将所有犹太教、所有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划分为这些派别是不正确的。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犹太教，每个人都属于，大多数人都属于，但在这个犹太教中，人们可以识别出不同的政党、不同的运动，以及对罗马统治背景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不同反应，外来的压迫以及上帝的应许似乎与事实相矛盾。他们对此有何反应？好吧，第一个，让我们学习托拉。也许这并不是对外国压迫的回应，但它确实是一世纪犹太教的一种表达方式的特征。通过这一点，我想到了你在抄写者福音书的某些地方找到的标签。那些他们是旧约的专业学生或学者，他们的工作是抄写旧约，为一般人解释旧约。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这些类别都是相互排斥的。其中有几个是，但其中一些之间可能有一些重叠。但是文士们，正如他们的口号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口号是，让我们学习托拉。他们全神贯注于研究旧约，并为上帝的子民解释旧约。公元70年，圣殿再次被毁后，文士们可能成为了所谓的拉比。但第二组，第二个口号是，我们分开吧。在犹太教内部，会有一个团体可以声称，其口号是，让我们分开。这个群体对个人和道德的纯洁性感兴趣。他们对严格遵守摩西律法感兴趣。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高度的尊重，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再次，他们对第一世纪罗马统治下的情况做出了回应，追求纯洁，热衷遵守法律，教导他人这样做，并通过遵守摩西律法来保持道德纯洁。再说一遍，他们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度尊重。有谁知道我心目中的团体是什么？圣经中的名称，法利赛人可能会说，我们分开吧。也就是说，通过遵守法律来追求道德纯洁。对于法利赛人，我们还有其他的说法。当我们谈到福音书时，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讨论他们。但他们再次认为，罗马统治下社会的变革和更新将通过遵守法律和个人纯洁来实现。那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反罗马人。显然，他们再次不喜欢罗马的统治这一事实，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做其他小组所做的事情，我们稍后会讨论。尽管其中一些确实如此，而且有一点重叠。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到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达到了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另一组。另一个团体的口号可能是，让我们适应吧。也就是说，这个群体更倾向于支持罗马人。他们更热衷于维持希腊罗马世界的现状，而不是特别让罗马人感到不安。他们普遍与法利赛人不合。同样，他们基本上由社会上较富裕的精英成员组成。再次，他们与法利赛人存在很大的分歧，直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敌人。然后他们似乎很愿意与法利赛人合作。那个敌人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团体中的法利赛人愿意共同努力摆脱这个家伙。我心目中的群体是什么？撒都该人。还有其他的事情。最常见和流行的一个是，他们否认复活。同样，这可能与他们不希望通过彻底恢复、改造世界等想法来破坏现状的愿望相一致。但同样，撒都该人是精英阶层，是社会富裕成员，他们满足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惹恼罗马政府。另一个与第二个类似的团体，让我们分开。另一个团体的口号可能是，让我们退出。也就是说，我想到的一群人实际上不仅对罗马统治做出了反应，而且对他们所看到和认为的耶路撒冷崇拜的腐败做出了反应。他们不仅对罗马感到不满，他们对其他犹太运动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本身和圣殿已经腐败。因此，这个团体决定，作为回应，他们实际上会退出并建立自己的教派、自己的社区，追求纯洁，追求遵守法律。 通过这样做，他们将迎来上帝对世界的访问，在那里，上帝将重建他的圣殿，真正纯洁的圣殿。再一次，耶路撒冷的那个是腐败的。他们对此不满意。因此，通过物理上的分离，建立自己的社区，严格遵守和纯洁，那么上帝有一天会回来，建立他的王国，并重建圣殿。这个组，有人知道我心目中的哪个组吗？埃塞尼派或库姆兰社区。关于这两者是否完全相同，存在一些争论。但对于库姆兰社区，我们将更多的讨论他们。基本上，库姆兰社区，我的下一张幻灯片是死海沿岸社区的一些废墟。通过提及死海古卷，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库姆兰社区是一个再次分裂并建立社区的教派。您可以看到背景中的死海。他们对谁可以进入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并且您必须经过各种步骤才能进入社区。他们再次坚持遵守安息日和旧约律法。但同样，他们倾向于考虑自己。他们没有自己的寺庙。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座圣殿，直到有一天，上帝亲自在他们中间建造一座圣殿，一座更新的实体圣殿。所以，这就是，是的，这就是库姆兰社区，他们自我隔离，分离自己，以保持纯洁和逃避，基本上是为了逃避世界和社会的腐败，以及他们对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的不满。这是洞穴的照片之一。也许特德认的是哪一个？我认为那是第四号洞。好的。上面有许多洞穴。我向您展示了社区遗迹的照片。在其上方的悬崖上，我们在许多洞穴中发现了死海古卷，即我们所说的死海古卷。这是第四号洞窟。如果您读过死海古卷，您会发现这些古卷的名称类似于 4Q 或 11Q, EQ。这些数字4和11只是洞穴的编号。我认为库姆兰社区并没有对他们进行统计。这只是我们给出的数字。所以这是众多文献记载的洞穴之一。这是一个特别富有成效的洞穴，揭示了许多文件，其中许多文件证明了这个社区的建立。他们再次将自己视为真正的以色列，上帝真正的子民。他们通过分离自己和遵守法律来保持这种地位和纯洁。我想我还有一个。这实际上是一张也许的图片，我也不确定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什么文件了。这是其中一本卷轴的一些碎片。很多卷轴都是这样的。这显然是他们的年龄。其中许多都是碎片形式，同样难以破译。但这是从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其中一本卷轴的例子。再一次，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大家不要跑出去看看。死海古卷有很多英文译本。您可以自己阅读它们。因此，就犹太宗教、政治和哲学运动而言，这些是主要的四个主要选择。我将它们称为哲学，似乎很奇怪，但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将所有这些称为哲学。但是，你可以再次看到，即使是不同的犹太宗教运动，也常常与他们的政治观点以及他们如何看待罗马联系在一起。最后一个选择是另一个群体可能，同样，这就是可能的群体，很难将其作为一个与其他群体分开的群体来划清界限。但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表达一个人对上帝和法律的宗教奉献和信仰，以及这如何影响你对罗马的反应，可以在一个团体中得到体现，其口号可能是让我们战斗吧。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观点是，再次，你必须记住，神已经赐给以色列他们要遵守的律法，并且神也应许他会立一位王在王位上，一位继承大卫血统的王。王座。现在，这与一位外国统治者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的凯撒坐在王位上。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如果上帝许诺有一个国王来统治我们，并且出于遵守律法和保持我们纯洁的愿望，他们的反应就是，让我们战斗吧。也就是说，让我们拿起武器对抗罗马。基本上，这些人都是一世纪的恐怖分子。让我们拿起武器对抗罗马吧。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认为基本上上帝会加入并让他们战胜罗马，他们会建立他的王国。我心目中的群体是什么？狂热分子。看来保罗显然有狂热的倾向。保罗本人告诉我们，在遵守摩西律法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他的同志。 他告诉我们他暴力迫害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是一世纪恐怖分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非常虔诚地遵守法律，甚至试图摧毁他认为对其祖先宗教犹太教构成威胁的东西。所以再一次，这些是一些选择，他们不是无懈可击的类别。我们还可以讨论其他选择。再说一次，我不希望你认为每个犹太人都可以归入这些类别之一。似乎在一世纪就存在一个普遍的犹太教，然后也有几个属于这些不同的群体。但你可以看到的一件事，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所有这些犹太教的表达方式都有一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犹太教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渴望服从他的旨意。律法，遵守摩西律法，保持作为上帝子民的独特身份，同时有多种表达方式，以至于有些人更喜欢犹太教这个词的复数，而不是犹太教。但是我再次希望你们看到的是，基督教是在各种宗教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与各种宗教运动合作，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这是大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和文学关于宗教和社会价值观的第三讲。